好，我们刚才提到古典文明的状况啊，它的人性的败坏导致它的灭亡。大家觉得这话比较抽象，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比方说啊，罗马的贵妇人经常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妓女的名单上，为什么？因为那个社会男人在外边胡搞，不违法，女人就违法。那妓女是合法的，所以很多贵妇人啊，就通过这个方式让她在外边啊胡搞，可以合法。啊，又比如说，我们知道罗马的一个娱乐的风俗是让大家啊在斗兽场、竞技场看那个角斗士。相互厮杀，两队人相互格斗，举着短刀把对方人杀死，啊，有时候还让一队人同一群狮子搏斗，让看的人被狮子咬死。他们以这个取乐，你想这样的人成了什么状态？那个人性不是异化了吗？啊，所以这样的社会它不可能维持长久的，啊，所以我们说，那么。他要灭亡，而这个在这个灭亡之后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新的文明，需要的是新的人。这个新的人啊，是一些野蛮人组成的，那这还有一些原来这块土地上的腐化的人组成的。那怎么能创造新的文明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出基督教的巨大的力量，它使那些旧人变成新人，它使那些野蛮人变成有文明的人。有文化的人，历史学家说软化了他们的野性，啊，所以才造成了后来的西方文明，也称为基督教文明。在这个基础上，啊，因为它有蓬勃的生命力，所以它最后就转向现代化，成了世界史上领先的力量。我们说的啊，就上面提到刚才最后一句话，啊，那么我们中国文明呢，我们关心是中国的。神学在中国的历史环境当中，它发展的这样一个必然性。我们从中华文明或者叫做儒家文明，有人把它称为儒家文明，从古到今的现实，说明了汉语神学为什么必然诞生啊？因为我们这句话说，它需要汉语神学。啊，为什么说它需要汉语神学？是从古到今中华文明的现实说明的，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说的。我们要不是我们来凭空想出一个理由来说明汉语神学为什么一定会发生，而是中华文明的从古到今的现实事实说明它是需要这样一个很独特的东西。有汉语神学，啊，或者说这个现实说明了汉语神学为什么必然兴起，啊，你说这么大的结论，根据何在？往下我们来继续来看，啊，这个我们说我们这个标题啊，说文化癌症的基因和汉语神学的必然性。意思是说，汉语神学为什么会必然产生呢？因为我们的文化，中华的文明也有一种癌症的基因，此话怎讲？听起来挺吓人的，啊，我们来对中华文明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啊，那么第一点，啊，第二个大话题的第一点，传统的中华文明。难道只是儒家文明吗？这是儒家的当代一些儒家的说法引起的这个问题。他们说，讲中华文明、讲传统文化，就是讲儒家。啊，他们好像用儒家文明代表了所有的中华文明。啊，其实这个说法是大可存疑的。啊，我们的问号打在了第二行，正好这个问号。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印象，啊，事情是这样吗？ 中华文明只是儒家文明啊，实际上我们的中华文明从时间上来说啊，至少超过了3400年，它的这个寿命，它产生的时间啊，虽然我们有时候喜欢说5000年，上下5000年，其实啊，我们的考古学的证据还不足以啊证明夏，比如说我们的夏商周秦汉晋隋唐这个夏朝，所谓夏这个国家的啊考古证据还是不够的，还是不足的啊。那么商的前期呢，也还需要去进一步的证实，但是我们有非常可靠的证据，早就100年前就已经证实的证据，对吧？就是安阳的殷墟的发掘了啊，那个商代后期的啊迁都以后的很多很多文化证据啊，这个文明，我们今天讲的是文明，文明同那个考古学上讲的文化是有区别的，什么农山文化、仰韶文化，什么新石器时代文化、旧石器时代文化，那些是另外一个概念啊。我们讲的文明，它有一个，它人类的文明只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人类的文化远远超过了时间。文明起码有一些条件，比如说农业啊、定居点啊，这个政治或者国家啊，还有国家管理啊、社会管理啊，还有一个是文字，是很重要的。那么文字是文明的一个必要条件啊。那么我们中国的文明为什么说超过3400年呢？因为在大约在我们现在在安阳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是用文字，它大约离现在就3400年啊。那么当时有了这样的文明的产物啊，有了这样的一些其他的文明的遗迹，那么说明我们的文明可能是在此之前就有了，否则它不会发展到这样的高度啊，在3400年殷墟那样的高度。所以一句话，中华文明的啊这个产生的时间至少在3400年以前啊，是不是5000年我们在学术上还不敢下定论，但是3400年是肯定有的啊，因为甲骨文的历史嘛。另外呢，我们讲儒家文明是多少年呢？也不过最多不过是2000来年。为什么呢？因为汉武帝之前中国有很多的学说，儒家只是各派学说当中的一派，何况还遭到秦始皇的大灭绝。秦始皇你们都知道焚书坑儒，不光杀了儒家的学者，而且把儒家的书也给烧掉，所以儒家受了很大的打击。那么到了汉武帝才突然啊，由于董仲舒的建议，汉武帝的采纳，所以儒家文明才被儒家的文化、儒家的学派才被定为啊遗尊啊，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啊。那到现在也不过就是2000多年历史啊。所以说儒家占统治地位，如果你把占统治地位就算是儒家文明，就算这样说有道理，那也不过是2000年，比中华文明时间还要短得多啊。那么我们这个括号里面提到说，中华文明起码在孔子之前800年就有了啊。这个公元前十几世纪，孔子是公元前6世纪的事情啊的人物。那么在汉武帝之前啊，1000多年以前，中华文明就已经有了。所以汉武帝之前就有中华文明，汉武帝之后才有，就算讲儒家文明吧，那叫短得多啊。何况我们还应该提到1911年以后，辛亥革命以后，儒家文明是不是还存在？那是可以打问号的啊。是不是中国文化以儒家为主导？大大的可以打问号啊。康有为搞孔教没搞成，袁世凯想要恢复祭孔没有搞成啊。这个1949年以后更加成问题了，这个说法1949年以后中国绝对不是儒家文明主导啊。那毛泽东批林批孔啊，从很早很早就批判儒家的一切， 几乎是儒家的一切都是毛泽东要批判的对象，也是他号召全国人去批判的对象。所以儒家文明、儒家文化在毛泽东以后，毛泽东掌权以后，1949年以后，基本上啊，大部分时期已经荡然无存。所以我们说，刚才那个啊，中华文明只是文家儒家儒家文明这说法，值得大大的打一个问号。好，我们影响中华文明的还有，哎，我们现在提到。啊，除了儒家之外，还有道家，还有佛家，还有其他的诸子百家啊。这个，尤其诸子百家，当然有些已经衰落了啊。但是法家可不一样，法家非常有影响啊。毛泽东说过一句话说，秦始皇胜过孔夫子，对中国的影响胜过孔夫子。我想他说的这句话很有道理的啊。因为事实证明法家比儒家影响更大啊。同学们觉得，哎呀不对呀、啊、这个中国读的书都是儒经啊，读书人读儒家的书然后就当官，不是儒家控制一切吗？不对，因为我们看下边一句话，中国古代的制度一直是阳儒阴法，阳就是表面，阴就是里面，就是表面上是儒家占上风占统治地位，其实暗地里背地里是法家的一套。你想刚才我们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他信奉什么？他信奉法家。因为为什么信奉法家？法家说这个制定的法只是对下不对上，一人之下都用这个法去对付，以惩治为主，而不是保护人的权利为主。现代我们的法律观念是说保护人的权利，这是第一位的。法家，春秋战国时候那个战国那个法家，他强调的啊、什么韩非什么商鞅，这些人强调的是惩治惩办，不是保护人的权利。只不过他是惩办方面他强调的平等，但是有一个大大的不平等，皇帝例外啊。那么所以这个所谓的法家啊，是从秦始皇开始，而且一直延续到后来。你们知道所谓的汉袭秦制，就汉朝接受了继承了秦朝的制度，其实不光是汉朝，后来各朝各代都继承秦朝的制度，皇帝一个人专制啊，决定一切。那么这个专制君主的权力是越来越大啊。宋朝就夺兵权，然后明朝又更一步的进一步的专制朱元璋，然后到清朝啊，连宰相都不设了啊，这样的对法家的影响越来越大啊。暗地里都是法家，表面上讲儒家仁义道德，背地里讲法家啊。很多时代叫演义行峻法啊，至少这一点是不变的。虽然有些朝代松一点，有些朝代紧一点，但是这一点是不变的。法律是治下边，不能治皇帝啊。所以这个政治制度是内有内部的张力，内部张力就是说 有儒家和法家的这个两张皮。其实儒家主要是皮啊，内地主要是法家，是内外是有别的。内对外看是仁义礼智啊，讲仁政啊，讲王道啊啊，内地里暗地里就是讲严刑峻法，讲的是霸道，谁有力量啊，谁当权啊，是这样的。好，那么我们不是讲这种文化是有一种癌症的基因吗？啊，这是什么基因呢？这个文化是有癌症，这个癌症在早期它不一定显现出来。我们讲罗马帝国的时候，也是在早期罗马共和国时期它就没有表现出来啊。罗马帝国在有些时候好像还表面还有些中心之主，还搞得挺兴旺的，但这个癌症就是癌症，它就藏在你机体内部，你就是逃不掉的啊。所以中华文化有这个问题啊，只不过在早期它显得不突出啊，到一定时候它就会表面化啊。那么什么基因是什么东西啊？我们讲这道理，这中华文明它早期的特征就是说，比如说商到周，那是有考古证据证明的，商的后期和周，那个早期中华文明这都是商周文明 它的特征是敬拜上帝或者天地啊，他们开头叫上帝或者叫天地，后来简称为天啊。那刚刚我们曾经在上讲也提到过，甲骨文是个很好的证据，甲骨里面讲上帝啊，五经讲上帝啊，诗书礼乐易春秋啊，那除了月经之外还有五经，那么都是讲上帝，这都是我们的证明啊，确切的证明啊。那么也可以叫做中华文明的特征是敬天祭祖，后来有人这样来总结，敬天是祭上帝，敬拜上帝，敬拜天地啊，祭祖呢特别是老百姓刚以前讲过的，以下都只能祭祖先，不能祭上帝。那么我们上一讲也提到过啊，周公在公元前十世纪啊，离现在大约3000年前确立了一个社会和宗教的制度啊，名称叫做周礼，特点是宗法性啊。这个宗教和社会制度规定，只有最高统治者才有权祭祀上帝啊。我们上讲提到过，就不王不望不帝，你不统治天下，你不能祭上帝啊。天子有7个庙，诸侯只有5个庙，大夫只有3个庙，士只有1个庙。天子的这7个庙里面，中间可以祭上帝、祭始祖啊，大夫啊，这个士诸侯大夫士以下都不能祭上帝，不能祭始祖，只能祭元祖。我们在第二讲提到过啊。那么这种独占性的，我们给他一个总结，这种独占性的排他性的权利，它是以什么思想做基础的呢？它的观念基础是什么呢？它的观念基础就是它的思想基础是什么呢？我们说就是一个概念，天子这个概念啊，就是它的基础，这种排他性独占性的权利就依靠这样一种思想，这样一种概念，这个概念就是天子。什么意思呢？天子的意思很清楚，就是最高统治者是上帝的儿子，因为别人都不能叫天子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叫天子啊，但是只有一个人可以叫，就是当今的皇帝，也就是最高统治者，政治上的统治者，他就是上帝儿子。不管他怎么无能，不管他怎么品德败坏，不管他怎么残暴，都被称为天子啊。这样一个荒谬的概念就是文化癌症的基因，我就是中华的文化它有个癌症的基因，很小很小看不见啊，它是一个文化信息。所以说信息，我们知道这个啊，现在讲这个遗传性疾病，它是基因的信息有一些是有问题的。那中华文化啊，我们用这个比喻来说，它有一个有问题的概念，有问题的信息。它给人家说，它的信息说最高统治就是天子，上帝儿子啊，这个信息是错误的，我们说是荒谬的。它就是文化癌症的基因，它造成什么结果呢？造成这样的结果，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人人都是奴隶的奴隶制。人人都奴隶奴隶制什么意思呢？什么叫人人都是奴隶奴隶制？他的意思说，马克思还有恩格斯也说过，他的意思除了一个人，其他人都是奴隶啊。我们中国一句话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这个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臣你看的是大臣的臣，那原意不是大臣的臣，臣的写法，臣字在这个象形文字里面写起来就是一个跪在地上的人，就奴隶，臣是奴隶的意思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人人都是奴隶。这马克思讲的，马克思我觉得他不一定懂咱们的象形文字，但他讲的挺精彩的这句话啊。而且他这个话主要是从社会经济的道理来解释，社会经济的道理、社会制度的道理、经济制度道理来看呢，所谓古典的典型的奴隶制就古代希腊罗马的，因为古代希腊罗马它的留下来的这个历史记载最多，西方人非常了解，所以马克思也很了解。那个奴隶制是这样的，打仗，我打赢了你打输了，我把你人抓来，本来我可以杀掉你的，但是我不杀你，那我就给你一个很大的恩赐了， 你就要感谢我了。因为古时候很野蛮嘛，没有国际法嘛，啊，没有国际法，没有说俘虏不能杀害，没有这样的概念，都杀害俘虏的。所以我不杀你呢，那我留你一条命呢，你就给我干活，啊，你就是我的工具，啊，我就剥夺，慢慢的剥夺你的生命，不是一下子剥夺你的生命，对我没什么好处，啊，我把你杀了对我没什么好处，我把你拿来慢慢剥夺你的生命，你帮我干活，啊。啊，剥夺你的体力和智力，还有智力哦。啊，在古代希腊罗马，有些奴隶是当教师的哦，当教书匠的，像我这样哦。啊，这个，还有呢，那个古代希腊罗马的制度还这样的。他这个你，来了之后呢，把你做了俘虏，做奴隶以后呢，这个打仗的人，家家户户都可以分到一个、两个、三个的。然后很多家庭，就希腊罗马的公民的家庭都有奴隶很多。有人认为，但是不同历史学家的统计不一样。有些认为呢，奴隶大约占人口的四分之一啊，或者三分之一啊，反正不是全部了，或者最多二分之一啊。因为很多公民有选举权，有被选举权，特别在古大希腊和古代罗马的城邦这个共和国的时期，啊，那公民是有选举权的，他们不是奴隶，他们是自由的，啊，他们是自由民。但他们家里面养了奴隶，他们就奴隶主，他们不是奴隶。再说一遍，不是奴隶，很多人不是奴隶。所以在古代希腊和罗马，不是人人都为奴啊。所以马克思用这样的话说，在东方国家啊，包括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在专制中方专制君主之下，人人都是奴隶。为什么呢？地主也好，大臣也好，后来的有权势人也好，在皇帝面前什么都不值啊。为什么呢？要你的土地你得拿出来，要你的脑袋你得交出来，所以你没有什么权利，私有财产没有保障啊。在古代那些古典社会，那私有财产是有保障的，不能随便剥夺你的财产的。那中国的皇帝一下命令，我要你的你就要交出来啊。所以那些按马克思说法，地主也不过是占有土地的农民而已，他没有所有权，他只有使用权，他可以利用土地来占有他的收益。但是这个土地皇帝要收回就收回，以国家的名义收回啊。所以马克思把这种制度叫做国家奴隶制，他不是个人的奴隶制。因为奴隶主占有一些奴隶，这叫个人的奴隶制啊。这国家奴隶制是国家就是奴隶主，而且这个奴隶主只有一个代表，就是皇帝啊。所以啊，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就是这样一种概念的结果。为什么呢？因为他皇帝统治者是天子，他是天的儿子，你是谁的儿子啊？老百姓是谁的儿子啊？大臣是谁的儿子啊？你们都是些女人生下来的啊，有些人你们是祖上一些穷光蛋啊，所以你们天下所有的人同那个天子差距太大了，太远了。皇帝同被统治人当然有差距，国王同被统治人当然有差距，但是在西方这个差距不是那么大，没有大到中国这个地步。在西方，你皇帝也好，你国王也好，你在上帝面前也是罪人啊，你也是有限的啊，你也是会腐朽的，会朽坏的。这个人观念人人都有，深入人心。所以这个国王同老百姓的差距就不像中国这么大，不是说不大，而是没有，远远不如中国这么大啊。所以你这个差别太大，你就是奴隶了啊。天子皇帝才是奴隶主呢啊，那就是一个大问题。这个文明是有癌症基因的啊。那我们再进一步分析一下这个癌症基因啊，这样一种就是天子的观念，它的荒谬性，就是这个信息是个治病带来疾病的信息啊，它是需要救治的。它怎么荒谬法呢？它是只不过是原始社会的祖先崇拜的延续。原始社会到后期啊，早期也有了，每个原始社会的部落啊，他认为自己的祖先啊，是一只熊啊，是一条蛇啊，或者什么其他的动物和植物啊，他就崇拜那个动物，崇拜那个植物啊，所谓的图腾崇拜 啊，哎，自己的祖先最了不起啊，哎，我这个祖先如果是熊，哎，熊是最了不起的，这是祖先崇拜。过了原始社会应该就没有了，但是中国这个天子观念实际上是一种祖先崇拜的延续。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说他是天子的意思，说天是他们的父亲啊，天是他们的祖先，他们的始祖同上帝放在一块祭祀啊。你们都知道刘邦的故事，他说他妈妈怀孕不是一般的父亲啊，从父亲怀孕是一条蛇什么给他怀孕之类的，反正他的祖先是一个非人间的东西啊，那就是祖先崇拜嘛，是一个动物也好，是植物也好啊，然后这个延续下来，而且加以扭曲，加以扭曲，因为你是一个动物，那就是现在看起来很荒谬了，毫无疑问了。但是你把天说成是你这个帝皇帝的祖先，这是一种对祖先崇拜的歪曲和扭曲啊。这个因为天按中国古代它的观念，它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啊，所以呢这种癌症基因就是把这个祖先崇拜加有延续和扭曲，而且政治化。为什么政治化？因为只有皇帝才有这个资格说这话，说他是天的儿子，别人就比如说文化上的名人，像孔子这样的人，他也不能说我孔子的文化贡献很大，但他不能说他是天子，对不对？没有人说孔子是天子的，所以把他政治化，而且他把人当成神，把世俗的东西当成神圣的东西，把相对的东西当成绝对的东西，把有限的东西当成无限的东西。我们可以从哲学理论上来揭示这个概念的荒谬啊！以人为神，以世俗为神圣，以相对为绝对，以有限为无限，这一系列的很大很大的歪曲和谬误，最后导致了一种灾难性的统治方式啊！因为这个概念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它是用来为他们的政治服务的，为封建专制的政治服务的，所以它带来的是一种灾难性的统治方式啊！我们要注意这一点，这也是一种癌症，它需要救治啊。那么具体说啊，天子的这个观念是一种啊观念，它需要实现，需要变成现实啊。这个现实什么时候开始的？大家很清楚，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第一次彻底的把这个观念变成现实，因为他实行的是全权主义的专制。全权主义英文来说叫 totalitarianism， 就是所有的事情他都要管，他这个权力是无边无际的啊。那个秦始皇把每一个郡每一个县，就是说从中央到地方的基层的官员，全部由他来任命，全部由啊中央政府或者是皇帝来任命啊，这就导致了全面的全权主义的专制，最后甚至导致三教的失败。三教为什么会？三教指哪三教的时候？儒释道啊，我们上一讲是提到过的，这三教是失败的啊。为什么会失败？因为这个全面的绝对的专制制度啊，导致了普遍的深度的道德混乱。我们要说，而这三教都主张道德，都要道德，但道德会混乱。还有呢，虚假的这种神圣秩序，他把自己统治说成是神圣的，我是代表天来统治的，我是天的儿子，这种但实际上是虚假的，结果它就会导致我们说的普遍的和实实在在的世俗主义。表面上神圣，其实最不神圣啊，因为这个神圣都是虚假的，所以下边的被统治者就追求一种真实的东西，就是世俗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说这种天子观念它变成了现实化，就会导致一个社会道德的混乱，是深刻的道德混乱啊。 到这种世俗主义，就追求现世的利益，赤裸裸的啊，不加掩盖的。我们发现只有中国人以追求金钱为荣，甚至把这个对联贴到自己的门上，把这个口号挂在自己嘴上啊，同这个事情是有关系的啊。那么进一步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啊，谢谢。